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就来谈一谈，在我们这个中国的高僧传里面，也是属于禅宗的仰山慧吉禅师他的在当时他还有一个外号，他人称仰山小释迦，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释迦。那么仰山慧吉他的俗家呢姓叶就是树叶的叶。他生于唐宪宗延和二年，也就是在这个公元807年邵州西昌，就现在的广东省南雄县。那么慧吉的剃度师父是通禅师。那么通禅师呢，就是百丈怀海的弟子因为这个沉默寡言，所以他有个外号叫做不以通，就是说不必讲话就通了那么慧吉在未受祭足戒之前呢，他就离开了通禅师那么这个在清朝的时候的有一个记载在这个同治年间的邵州府志中有记载，他在18岁的时候呢听一位叫做真藏祖的禅师讲这个维摩诘经但是他是听个不飒飒啦因为那个禅师讲的是听起来很殊胜，但是他感觉他没办法产生那个共鸣，所以他又去这个江西的这个吉州呢参访孝义寺的性空和尚。那么这个性空和尚呢，他这个说法呢也是舌灿莲花说法也是很殊胜，但是当时这个慧吉呢，他是感觉他的内在没办法相应。那么在性空和尚的建议下呢后来去江西丹岩山拜见这个印真禅师。那么这个丹岩印真呢就是应该的因真假的真。丹岩印真呢，他是南阳慧宗国师的徒弟那么南阳慧宗国师呢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那么丹岩印真呢有一件南阳慧宗传给他的97个的岩像图案。那么这个岩像呢岩就这么讲化成那个岩签各种岩签的这种的这种像状的。那这个岩像呢是从六祖慧能大师呢他亲手画的等于就是说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传下来的。那么后来印真把这一些呢岩像呢全都给了这个慧吉禅师但是那么可见呢这个丹岩印真呢对慧吉呢对慧吉是他非常赏识，也就是把祖师传下来的表法的这个这个岩像呢交给他。他不根据这个高僧传还有这个禅宗这里面的资料的显示呢，当时呢这个慧吉呢看过这些岩像之后呢就把它烧了那么慧吉的这种不守这个古老的这种陈规的这种做法呢在当时的这个他的师父还有那些同参的这些道友呢以现在话来讲就是说都吓了一跳。但是这一种比较活泼生动的这种思想的这种行为呢，这也是一种禅家的这个精髓 啊。换句话讲，在当时呢，他就已经有那种祖师大德的那种气魄啊。啊，不过慧吉呢，啊，他是有阳气也有继承啊，就是他没有完全照古老的啊一些照单全收，但是他是也有继承啊这个祖师大德的这些啊优点。所以这以后呢，慧吉呢，他经常画一些原像，传达他自悟的境地啊，就是自己，你自己啊，我们来讲就是说啊，自证分啊啊，自证这个啊，自证分啊，回过来就是说，我们以这七四八四呢互相为证啊，然后就是最后我们如果说转世成智啊，实际上也没有所谓转不转啊，都是名相。啊，但是转不转就是转了，转了以后也是没转，为什么？恢复的是本来面目啊。所以在后来的这个啊喂养中来讲呢，它成了一种坛禅的这个门风的特征呢。所以说这个慧吉呢，后来呢，他离开这一个丹岩应真，离开了丹岩山，去了蔚山，他入了这个蔚山灵佑禅师的啊门下。啊，受到这个啊灵佑禅师的认可啊，所以慧吉呢，后来在这个蔚山呢，啊，在这个灵佑禅师的这个身边呢，整整待了15个年头啊。后来慧吉呢，在35岁那一年呢，啊，离开蔚山，自立门户。啊，先后呢，在江西的王满山。还有仰山、石亭山，啊，住席弘法。那么就因为他在这个仰山住席弘法的期间呢，啊，那时候的这个啊名声呢最盛，所以呢，啊，世称仰山慧吉。他的慧是哪一个慧呢？就智慧的慧。啊，吉呢，就是我们讲能人寂寞的吉。啊。那么慧吉离开了江西以后呢，他回到他的老家邵州的东平山，还弘法了30年，所以他有仰山孝世家之号。那么仰山慧吉呢，啊，他是在这一个五代的这个后梁真明二年的时候呢，世吉。啊，咱以世间法讲，就讲死予咱看就对了，哦，啊，世寿77岁，啊，那么这个啊，慧吉入灭以后呢，啊，皇帝呢，啊，就是说，哎，追赠他一个智通禅师，啊，然后他的塔号叫做妙光，那么代表他的禅法的这个啊，仰山法事成图像呢。啊，后来也相当的流行。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如来藏中的故事呢，啊，就来进入啊，从这个啊这个仰山慧吉呢禅师呢，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他很喜欢和这个狗玩呐， 啊小动物啊，啊，尤其是跟这些小狗玩呐， 啊小黑啊小白这样子来玩啊。那么尤其在唐朝那个时代啊，啊，那时候的人差不多多多少少呢都有接触这个佛法啊，就算说啊没有所谓的这个实修亲证来讲齁，都会讲一两句这个啊，好像听起来好像很有啊很有禅味的话啊，啊，他就经常追着狗在玩啊，邻居讲，哎呀，这个小慧吉很喜欢狗啊，那旁边呢，有一位邻居就讲，哎，那个狗也有佛性哎，因为世尊讲啊，一切寒灵皆有佛性啊，皆具佛性，皆得作佛，啊，那所以，那这时候呢，哎，那么小的这个啊慧吉呢，一听到啊，就问人家，哎，什么是佛性？哈哈，那他怎么又问？那个讲的人也答不出来啊，因为 啊，是听人讲的啊，对不吼？啊，就是这样。那么有一天呢，就谈到这个惠吉的这个出家因缘。因为在古时代呢，有一些这种铁口直断的这种相命的吼，啊，他会看你的生辰八字啊，排流年呢、啊，吼、哦，啊，所以他的父母呢，啊，有一天呢，碰到一位铁口直断的这个相士啊，就跟他们讲，哎，你们家这个小惠吉啊，他在16岁以前呢，有个大灾难呢、啊。哦，那这个这父母一听，那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个相士呢就指点他一个明路，他只有皈依佛门呢、啊，才能逃离厄运。哦，那他父母想说，哇，那现在还这么小，哦，那有这么大的灾难呢，哦，可能担心他夭折，啊，那么就只好。啊，就将他送到这个通禅师那个地方去，啊，就是拜托拜托啊，哎呀，哦，法师啊，你慈悲啊，我们家的小惠吉哦，啊，就麻烦你了，啊，等于就是说，去住在寺庙里面啊，当个小沙弥呀、啊，啊，那么小，哈哈，只有啊，差不多9岁，哦，那么。换句话讲，就是当我们来讲沙弥里面的这种七乌沙弥，然后啊帮着赶赶鸟啊做什么的，他也没办法做什么事情啊。但是这个小惠吉呢，他从小呢，他跟这个三宝呢就很有缘啊，整天就缠着他的通师傅啊，哦，哎啊，人家坐禅，他也就在那边学着做，反正有样学样。啊，那诵《金刚经》，然后他也就跟着哎这样学学学，啊，打扫啊，啊，提水什么，反正师父做什么，哎，他就跟着做什么。然后这个时光呢，很快的，一下子过了7年了。那么这个惠吉已经超过16岁了。那么当初这个相命的讲说16岁之前有大灾难啊，所以他的父母是因为这样才把他送到寺庙去，所以等于16岁满了以后呢，他的父母啊就去通禅师那边啊就是说，哎，我们小惠吉啊这么多年啊承蒙啊师父的慈悲照顾啊，我们现在要接回去了。哦，他们那禅师心里想说，你的送来当沙弥，现在正开始可以将来可以培养的身材，你们要接回去。但出家人也不能跟人家计较啊啊，那你既然说要接回去，哦，因为小孩未成年嘛，依法律来讲。啊，还父母还是监护人呢，啊啊，那么只好就让他接回去了。啊，他们讲说啊，意思是说啊，我们惠吉的这个啊，结束这个灾难呢，啊，已经都过期了啊，超过16岁了，回去要他怎么样？接回去以后啊，哎呀，他就母亲就跟他讲啊，哎呀，儿子啊，娘办了7年喽。总算把你哎办回来了，哦，那我们已经呢、啊、为你安排好一门亲事，啊，你也应该赶快成亲来继承我们叶家的香火。那这个惠吉一听，那金马公差一点就晕倒，什么要我结婚？啊、哦，他就讲，哎呀，我不想成亲呐、啊。哎呀，爸爸妈妈，我不想成亲哦，不想结婚了。哦，那他父亲呢，就跟他讲啊，哎呀，儿子啊，当初送你去佛门呢、啊，去当小沙弥， 是因为算命的这个铁口直断的这一位先生讲啊，你命中患凶煞，现在你已经度过了厄运了，哦，你又何必再执着要回到那个尸里面去过那么清苦的生活呢？啊，当时这个惠吉，哦，年纪只有16岁的，啊，16岁多一点点。哎，他看到母父母一定要他成亲。好，我们来讲，你看他父母去寺庙跟他的师父通禅师讲说，哦，惠吉的劫数已经过了，我们要接回来。实际上在惠吉想，哎，现在才是新的劫数开始啊，哈哈，要我来成亲，哎，要我继续在这个世间，哎，继续的轮回一样，哦，所以呢，哎呀，惠吉呢，一句话也不讲，只跟他父母讲，我是不想成亲，但是父母讲，哎，反正你要传宗接代。惠吉呢，他本来心里想说，哎呦，在这个寺庙，你从小习惯呐，哦，听到这个钟啊、鼓啊、磬啊，哦，木鱼的声音呐、啊，听到换拜的声音，哦，都感觉啊，非常的庄严，啊，非常的清凉，啊，同时也可以在他小小年纪认为说，哇，我可以这样，可以在这个地方安心的求道，哦，没想到原来当初让我去寺庙的原因。原来是说希望我把寺庙当成避难所，啊，现在认为我的灾难已经过了，把我接回来，啊，哦，他感觉这才是一场新的灾难要开始，所以呢，他进到他们哎俗家的厨房里面去，拿起菜刀啊，哎，就把他左手啊，我们讲左手的这个第四指啊，跟第五指这两根。比如咱有个小指头，他就用菜刀把它切断，而且发了一个愿，哎，父母一定要结婚，说希望我传宗接代才是孝顺，但是我是感觉说我利用今生这个好不容易得到的人生呢，啊，我是愿求起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我皆不成亲。他给赌房一进去，他母想他进去干嘛？听到咵一下，结果他出来砍断了两根手指头。啊，人讲摕一个布啊，对手包起来，跪下来。哎呀，爹啊娘啊，请原谅孩儿。啊，孩儿愿在这个。佛道上啊，我要勇猛精进的修行啊。俗语讲，一祖一子出家，九祖升天啊。我出家去修行啊，我来回报父母的大恩大德，所以我请父母哎，爸妈你们原谅我，我砍断这两根手指，就是表示我要出家求法的决心，就16岁多，你看看，只有3根呢，啊。哇，他父母原先，哎呀，孩子怎么搞的，对不对？回来了，我们本来很高兴，认为说带回来要传宗接代。哦，你不想，那你现在把手砍成这样，哦，那父母，哎，他的父母也是有点福报了，哦，哎，看他这样子，再怎么想。哦，他都已经把指头都砍掉，这样表示他的这个要啊，要成佛度众生啊，用这样子来，哎呀，报答父母的这个养育之恩。啊，我们如果再继续说执着着不让他去，也说不过去啊。同时啊，因为真正的啊疼爱自己的儿子，总是希望说儿子能很欢喜。而且实际上讲起来，如果真的发菩提心啊，发了好心去出家，那是很好的事情啊。啊，我们也可以看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天这个社会这个世间 犯罪的年龄层降低，未成年的罪犯很多，男生女生都有，他在吸毒，哎，他飙车，哎，他拿个开山刀乱砍，拿个枪乱开，啊，做尽了杀盗淫妄酒的一些坏事，他们有没有经征求父母的同意？都是没有。啊，甚至你父母反对也没用，管教他不住，他邪坏了，他吸毒了，啊，去吃喝玩乐做坏事，你父母不愿意，你也管不住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呢，我们众生的执着，哎，把这个六亲的亲眷呢，都当成是自己的财产，因为有我才有我所啊，啊，那就产生了很多烦恼，因为这是我的太太，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爷爷，我奶奶，哦，这是我的爱人，或者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哎，或者这是我的名义，这是我的官位，这是我的财产，因为我们不了解啊，一切无常啊。而产生的贪爱执着呢，就很自私，很自私以后呢，也不了解说不如意十有八九，所以我们众生在这个当中呢，造了很多业，也起了很多的烦恼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哦，之前师父到尼泊尔去，哦，他们有五个小沙弥出家，啊，最小的只有八岁，啊，那师父代表，啊，替那个最小的。后来有一天，哎，有一个居士问师父说：“他们那么小，是不是应该等他们长大了以后，二十岁以后，他们晓得怎么样的话，再去出家？”我说：“你照世间法讲，这也是有道理。”但是他从小有那个因缘出家，他父母同意，他自己也愿意，那是他的福报，他扫掉一些世俗的杂染，哦，但是我们一般人是比较不了解，所以这个他是不勉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哦，这个慧吉呢，在当时你看他把这指头砍断，表达他的愿力，他的决心，跪在地上一直磕头啊，求他的父母，你让我出家。到最后父母哎，看啊，真正的疼爱子女的话，他出家不是坏事，在讲出家的也是还是自己的儿子，也不是说就不是啊，只是比较不像说我们一般说啊，只有说哎呦这是我儿子，或是这是我父母啊，啊，比较说只关心自己的亲人，出家是平等啊，所以说方便的话他出家，哦，那么这样子啊，比较不会说我们都是啊自己的六亲眷属比较亲，出家是一切的人，一切的众生，啊，都是我们自己的亲人，啊，所以后来他的父母一看，哦，只好很舍不得，也只好啊成全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呢，他的父母还是还有福报的了，哦，所以后为慧吉呢，哎，就因为这样，哦，他又回到了法前寺，哎，回到了通禅寺那边去。那么禅师呢，啊，古时候的大德啊，对弟子的训练的方法是比较特殊，啊。通禅师有时候就跟他讲，哎，慧吉，哎，把那个我的那个粮船呢啊跟我搬到禅堂啊，等到慧吉把这个哎这个床铺铺好了，哎，就讲，哎，慧吉，哎，把那个床铺再送到原处去。好啊，当时呢古时候道风很好，弟子如果有善根呢，那都是是是是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理由，也没有太多的理由啊，这样叫他搬来又搬去，搬来又搬去，然后最后问他船的那一边啊，黑饼城黑桃溪县， 会计讲是枕头啊，哈、啊，那么他的师父啊就跟他说，那枕头的这边又是什么？哎，会计讲，哎，现在不啊，什么也没有啊。他就问他喽，会计，那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小沙弥舔个布萨萨啊，舔个布萨萨，哎，然后师父叫他，你出去。那在当时慧吉心里就这样想了，啊，明明现在都无过点么一点懵啊，只是不敢顶嘴，哎，但是哎，古时候这个禅宗啊，是跟我们一般的各个门派是稍微有一些啊方法上的不同了、啊、哦。然后有一天呢，哎，这个通禅师就跟他讲喽，慧吉。哎呀，虽然是读万卷书，还是要行万里路啊！啊，我看你就去到处去游方去参学吧，啊，去参一些大善知识吧。啊，天下丛林范似山呐、啊！哦，在古时候这个丛林很多哈、哦，哎，到处你这拿个钵啊，到处去啊，吃喝拜几时啊，做个初当哎。哎，也都是可以过的了、哦、所以就叫他去历练了，你应该去开开眼界啊，就想说那你去吧啊，好好的到处去啊，去游荒吧。所以呢，那慧吉呢，哎，他是依教奉行，哎，古时候都不会问哦，不会问说哎为什么，不会问，哎，都不会问啊，就是讲是师父叫你去你就去啊，像师父之当初想出家啊，师父曾经依止一位大德啊，常去请法啊，因为自己都把头剃了，还认为因缘成熟啊，就去跟他报告啊，哎，请师父当我的和尚啊，为我剃，也不懂规矩啊，我们小时候是外道的，想说自己想出家自己就把头剃了啊，也不晓得要到僧团里面啊，或是到寺庙啊，丛林先当个护法居士，去住在那个地方啊，去那个地方当护法去做一些事啊、哦、啊，我们讲说去灭罪消灾增福都不懂，但是那时候师父很直，就直接问哦、啊、结果当时我们那一位大德这样还没到的事情，话不要讲那么快，就好像都被他看到哦，以后我就碰到了一些啊俗家的一些问题哦，好像你在这时候你如果去出家，人家大家讲你无情无义啊，很多世俗的还没还完，等于就是这样。那当时师父呢头剃了就绝对不留起来，经常以那个光头呢看到镜子就鞭策自己，不要忘了说我一定要出家啊，学佛一定要成佛啊，在这一世把它圆满，来度众生，以这样的愿力啊，然后这样等等等，到有一天啊，我常依止的这位大德，这位师父突然跟我讲，哎，你不一定在我这里出家，去看看你的缘在哪里。看他这样跟啊跟师父讲，他这么一讲我就依教奉行哦啊，都不会去问他说为什么，就像慧吉一样啊，他师父说哦你到几次去参，他就依教奉行啊，当年的师父也是这样哦哦啊，你啊老慧兄，你叫我讲，我想我们在你家出家啊，你讲去看看你的缘在哪里，你不一定在我这里出家啊，我真的就到处去啊，所以后来的因缘啊，就在我们啊悟老这边啊啊，剃度的出家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哎，慧吉呢，啊，就去游荒喽，去参喽，啊，到了当时的这个河岸寺啊，和平的和，哎，安全的安，平安的安，河岸寺，哦，当时听这位啊真藏主，哎，这位法号叫真藏主啊，就真正的这个宝藏的主人。 这个真藏祖法师，他对这个《维摩诘经》，他三种译本，哦，他能够，我们讲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啊，比如说各种表法的这个名相，哇，讲得很殊胜。但是当时这个慧寂呢，他就感觉说，他在听的时候说，这都是考证的知识啊。反正我在这个内心的深处呢，还是感觉到好像说要抓痒一样，没有抓到那个痒处啊。然后他心里就在想说，那么当初本师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哎，聚众说法，那百万人天当中啊，世尊呢念发微笑啊，当时的百万人天，他给看个五煞啥都不知道，这个世尊拈花是什么意思啊？当时呢，就只有大迦摄尊者呢，啊，就露出一个会心的微笑啊啊！所以当时世尊就讲啊：吾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护足摩诃迦摄啊！从那时候起。啊，这个禅宗就是这样，所谓的不立文字啊，直指人心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也就是所谓的教外别传啊。慧寂虽然才开始到处参学，但他的心中就感觉说那个心印没办法印上啊，所以后来呢就离开了真藏祖的啊，他的道场。那么到了这个吉州啊，去参访性空禅师。哦，那性空禅师呢，我们说他在说法的时候呢，是妙语如珠，也是讲得很殊胜啊。但是，哎，慧寂呢，啊，还是感觉说他自己的内在没办法相应。啊，所以呢，后来来到了这个丹岩山呢，那么就参访了这个印真禅师。那么印真禅师呢，是南洋慧中国师的法师。哦，那这个慧中国师呢，他是出自这个禅宗的，在我们中国的六祖的慧能的门下。以禅宗讲，就是所谓的登登相传。那么在清净三智士的当中啊，啊，哦，那有一天啊，这个印真禅师啊，哦，哎，带着这个慧寂啊，啊，比如说大家在啊饭后啊散步一下啊，就跟他讲啊，他说我们的师父啊，就是南洋慧中国师啊。还有一段很出名的公案啊，就是有一次一位来自这个天竺的这一位啊僧人，这个出家人，他的耳朵很大，他自己说他是三藏法师。他到了这个长安，长安就是古时候连现在的这个总统府在的地方啊，哦，他就走上这个肃宗皇帝的这个金銮殿，就到了皇帝的金銮殿上去。哦，去到那边人家通报，哎，他来见皇帝呢，也没有跪下去说我，哦，来跟人家啊拜个皇帝啊，或是啊什么一个客气的动作。哎，那么当时的这个肃宗呢，对他这种看起来很骄傲的这种。啊，很更高的这种态度呢，就很不高兴。那当然就，当然当时的肃宗皇帝也算是个贤君哈，如果是暴君就惨了，暴君呢，那就先把你杀头再讲了啊。就问他，那法师啊，你见证为何不行国礼？啊，就是你见到了哎皇帝啊，你为什么不行国礼？哎，那么这一位哎。天竺来的这一位啊，就讲， 我是已经证果，就是我已得他心通，我是来这边弘法。我这样听起来是说，我是看得起你这一块宝地，我才来的喽。或者讲起来，等于是说，你皇帝还应该来拜我做国师的意思。哎，那这肃宗皇帝一听，你既然说你自己讲你有他心通啊，那么就请国师就是南阳惠宗国师呢，意思来跟他勘验勘验。你现在讲说，看看你是真的是那个 stainless 的，或是普拉提古的，就是说到底是真的是一个不锈钢的，还是那种塑胶的东西啊？当然两位大德见面互相问讯彼此客气一下那么既然他讲说有他心通，那么惠宗国师就比如说我们两个这样大家面对面坐下来，就问他说，那么你看老僧此刻在做什么？那这一位他心通的这一位就讲，哎呀和尚，你是个国师呢，你怎么跑去看人家在刚刚的左邻村啊，看到人家这个舟船在进渡好像看人家龙舟在比赛。那么这个惠宗国师倒是有点功夫然后来再来，他就把他心就沿到人家天桥上去看人家那个古兽会有那个杂耍的耍那个猴子，我的心现在我去看那个杂耍猴子。所以他就问他，那么你说我老僧此刻又在什么地方？那这一位自称他心通的这一位就讲，哎呀国师你怎么跑到天桥上去看人家耍猴子？这个惠宗国师讲，那真的还是有点功夫哦。然后呢，我们现在讲就是入定，就问他，那此刻老僧又在何处？结果呢，这一位大耳朵的这一位所谓的这个他心通的这一位法师呢，找不到。因为他是用心在观你的心那是心动，他有一点功夫的他是可以知道所以现在呢因为这一个惠宗国师呢，他是入了自我受用的三昧真境就是说入定，他心不动，所以他找不到。所以他突然就问他，那现在我在哪里？答不出来。所以他就给他，我们讲说给他一个当头棒喝问他说，你的他心通在哪里？这个一个震撼，结果今天跌等于说是那个金銮殿那个台阶好几阶被他这么一震反而就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摔倒了，就跌倒了感觉现在讲就是很惭愧很没面子就赶快只好赶快离开了。那么这个印真禅师就问这个飞机他说，那这个大耳朵这位三藏法师，他第三次为什么看不见国师的心呢？他为什么看不见他的心相呢？那么惠吉呢就跟他说，师父前两次呢我们的祖师就是我们这个惠宗国师呢，他是以这个心在演那个境，还是摄境心所以他的他心通可以找到。那第三次呢我们的国师呢入了自我受用的三昧真境所以你在空里面你怎么找得到他的心呢那个回到那个如如不动所以他这个 哎，这个印真禅师很欢喜哦，哎呀，那你也稍微你懂了，然后在身座说法的时候啊，古时候啊，这种叫做传法哦，禅宗到后来啊，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呢，啊，就有一种流行哦，比如像林济宗啦、曹洞宗哈、目前啊还有稍微流传的，有几个门派已经式微了，啊，在当时呢，哦，这个印真禅师呢，哦，哎，就准备传法给慧寂，啊，然后拿出这个我们讲叫做这个信悟的法法，啊，这是我们南阳慧宗国师呢，他入灭前呢，就是说圆寂之前呢，交给我的97枚圆相图案。哎，他说将来有个沙弥呢会投到你的门下，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些原像传给他，好让祖师的心传发扬光大，永不断绝啊，因为是一个97枚的这个原像图案啊，是我们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亲手所画的啊，后来交给南阳慧宗国师啊，南阳慧宗国师呢还再交给啊当年印真禅师 啊，那么他今天印真禅师就交给他了哦，所以他说慧寂，那么我把它传给你，你要好好珍惜，意思就是说将来如果你有你认可的啊明心见性的弟子，你将来再传给他的意思啊，就是说让祖师的心传啊发扬光大，永不断绝啊。那当时慧寂当然哦欢喜的啊领受了啊，就领受当然就是啊请来哈、哦、我们讲说拜谒哈、哦、好好的啊这样子用心的啊把它消归自心。那古时候我们这个禅宗哦啊，从百战禅师以后呢，都是有个很好的清规哈、哦，啊，就是说一日不做，一日不死，啊，因为出家人不愿意让人家讲说都是寄生虫，啊，浪费社会资源，所以在中国后来就发展成说，啊，这些出家人啊也会耕田种地，啊，所以有一天在作物的时候，就是现在讲叫出坡。的时候啊，那么印真呢啊，他问慧寂了，哎，交给你的这个啊原像哎这些图案呢、啊、你有没有领悟到啊，有没有领悟啊，结果慧寂啊，哎呀，启禀师父，我看了一遍呢，我就把他们烧掉了，他修行上去哦，那个印真禅师什么呢？你把它烧掉？哦，这些法宝，哎呀，祖师传下来的，他这些原像、这些图案呢，连我都还不能全部掌握，你怎么就擅自把它烧掉呢？那么慧寂呢，哎，就跟他讲哦，哎，师父啊，我都已经领会了嘛，啊、哦。都已经领会了，又何必保留呢？哎呀，如果，哎呀，和尚啊，你要，我可以把它再画出来啊。啊，你说师父啊，我都已经领会了啊，这些97枚圆像的这个啊精髓。以现在讲就是说，消归自性，得无所得。啊，如果说师父你还要，我可以把它们再画出来。哦。师父一听，哈、哦，印真禅师一听，哈，你画好，哦，那回到禅堂，慧寂一回的功夫呢，就把97个圆像又画了出来。他说：“师父，你看，嘿，请你看。”哎，结果印真禅师一看，啊，这个跟原来教给你的都不一样啊，都不相同啊。哦，那么慧寂呢，就。跟他说了，师父啊， 你是不是还记得啊？你告诉我们的，你曾经问过啊，慧中国师，哎，就是问过我的师公啊，说你百年之后有人问您的新传大法该怎么说？意思就是说啊，祖师啊，如果你啊，慧中国师，你圆寂了以后啊，如果有人来问我啊，问我这个应征说啊，那你师父的传心心传大法是什么？哦，我应该怎么跟人家讲？那国师回答：一定要弄个护身符做什么？这个就我们讲《金刚经》讲，《金刚经》上讲的“法无定法，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这个国师就是跟他回答：那一定要弄个护身符，你做什么呢？哎。哇、哦，他师父一听，嘿嘿，再反过来，哎，哇、哦，这个弟子等于在对我开示嘞，啊，说那你现在画的这个图根本跟原来都不一样，啊，所以这时候呢，慧吉就给他看哦，以现在师父这样一个手，哎，这个大拇指跟第二指就这样一比，好像说啊弄个一二三的三这样，但是这个弄个圆圈一样，就是钞票，嘿，圆，还弄个圆，好像 money， 哎。他意思说这个言相呢就是表示呢哎，诸法皆空啊，就是一个言的意思，就是、说以用手这样比，他这一比呢哎，这个印真禅师看他手用这样比一个言给他看，他就两个手就哎哎，慢慢的哎，右手握拳，左手再握拳啊，给他看啊、哦、哎，那这时候呢哎，这个慧吉呢他就突然半蹲下来，古时候呢，这个女众啊，女众的行礼哈、哦，就是说半蹲，好像半跪下来，然后这个手这样往这个腰部这样抱拳这样子啊、哦，做个女人的这种啊，这种行礼的这种啊表象。哦，这时候这印真禅师一看，嗯，哦，在跟我斗禅机嘞，那就问他说：“你这个时候做什么？”啊，这里面它有一些我们讲哦，但这是当作表法了哦。它这个言相就表我们表，哎，诸法皆空啊，没有什么好着的嘛，所以是一个言。然后，那么他这个师父啊，印真禅师呢，这个双手握拳是表示说，这个虚或实啊，是不二啊。比如这个拳头跟手掌也都是一体。哦，那么这个。啊，慧吉呢突然来做个哎个你动的这种动作，好像半蹲下来拜啊，意思说那么这个男女呢也只是一种分别相，也只是一种表象，所以这个时候哎应真禅师，那你这个时候做什么？慧吉很可爱，那一般出破的时候大家都穿这个坐物衣啊，还有搭一件叫做中褂，他就把这一件中褂这一件僧衣啊，出家人穿，把它脱下来了，现在给他带来汤啊，就把它丢下来，脱下来丢下来说，啊，就表示说超越了，连这个出家或是在家的这种分别心都没有，啊，他就把这个僧衣脱下来，也是一种表法哦，而且等于以现在话讲，就是说还顶嘴一下，哎，跟这个印真禅师讲。这个时候你向什么地方看见我，也是表示我连这种生熟的分别男女的分别啊都没有了，那你要向什么地方去看见所谓的我？哦，那这时候他这个印真禅师总算逮到机会了，嘿嘿，就跟他讲，你我这种念头也是一种分别见啊，好像说我和下棋一样，你将了我两三下，我总算将你一下回来啊，哎，然后哎两个就在那边哈哈哈大笑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讲诸法唯心呢、啊，说是一物即不中啊啊，然后旁边很多的这一些啊这些同参道友啊，这些出家众啊，有的哦，我看到又一个化圆圈，一个握拳，一个又装作女人在那边拜啊，一个哦。 所以这些弟子们呢，有的是有一点懂啊，有的是旷阿菩萨萨哦，因为这种斗禅机的这一种的啊、哦，有时候如果都流于表象，就变成装模作样了啊、哦。像现在有的很多都这样了，所以当时他们的弟子们都知道呢，哎，这个印证师父啊，哈、啊，和这一位慧吉呢是在印证禅机呀、啊，啊，而有的呢就啊懵懂懵懂哦，不懂，而、啊、有的是哎可以啊了解那种。啊，我们讲就得意慧心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慧吉他想，我这个言相是表示，哎，这个诸法皆空啊，哎，但是他的禅师，哎，握这个拳，双手握拳，也是不跟他讲，虚实不二。金刚上经上世尊讲的，悉菩提啊，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虚实也是我们啊凡夫的分别啊，然后再来就谈到啊慧吉啊，他到了这个啊蔚山去啊，跟这个蔚山灵佑禅师的一段因缘，在这个唐文宗太和元年啊，也就是公元827年啊，那时候呢慧吉20岁。啊，他从丹岩山下来，那就是说离开了印真禅师，哎，到了这个潭州这个维山，啊，他去参访啊维山的啊灵佑禅师啊，啊，那么到了哎这个同庆寺还参访灵佑禅师，古时候的这种规矩啊是很严格，但是。也很殊胜，真正的这种大丛林哦，我这么讲说啊，真参实修的这种道场哦，他们的这个住持啊，哦，或是他们的这个知客啊，或是维诺哈、哦，都不是那么随便可以当的，他本身呢，哎，都是有他的修持啊，甚至有些呢，也都已经有了一点。啊，神通！所以这个灵佑禅师呢，一看到慧吉就问他：“你是有主沙弥，还是无主沙弥？”啊，灵佑呢，啊，这一问，那么慧吉马上，我们讲当下有主。灵佑禅师马上问他：“那主在何处？”哦，这一句厉害了，就问他你是有主沙弥还是无主沙弥啊？慧吉回答说有主，那主在何处？这个自信啊，我们看不见的嘞。哦，哎，在这个时候呢，慧吉呢，啊，他没有回答，啊，只是。从西边走到东边，啊，问他说：“你是有主沙弥还是无主沙弥？”他回答：“有主。”那么灵佑就问他了：“主在何处？”你看这时候的慧吉，这种是说是一物即不中，但是一切的起用都是自性。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就从西边走到东边，表示说这个就是我自己在做主啊。哦，所以他说哦，哎呀，灵佑禅师，我们现在讲说孺子可教，哎，他已经知道有主的自在处哦，晓得哎。然后这时候呢，慧吉呢就问他啦，哎呀，那请问哪里是真佛的住处啊？